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上一次的这个哲学史的总论，我们今天是最后一次的总论的这个内涵。上两次我们特别提到这个历史跟这个哲学的历史的发展的一些情况，我们还是保留在就是把人生好像是一棵树，那么这个树根是思想基础的部分，树干是它长出来的最主要的这个桥梁的部分，然后从树干产生枝跟叶，从枝叶里面我们有花有果。当然我们要去摘果子的时候，你不会在树根那里去找，也不会在树干那里去找，你是在枝叶那里去找。所以意思就是枝叶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我们人生的一些具体的事件的一种解答，树干跟树根它是基础。那么所以我们大概也知道，在做学问的这个层次上，为什么哲学它是重要，因为它是处理根的部分，它是处理这一棵树，树根如何长得非常好，那么然后因为树根非常好，树干就会结实，然后枝叶也会茂盛，花果也会非常好。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比喻，从这个比喻里面我们来去了解哲学，从这个哲学里面我们去了解哲学发展的历史。上一讲我们特别提到中西在历史发展里面，他把人性的这人的肉体的生命，此生此世的生活的价值跟来生来世的做了一个简单的叙述。也就是说人，那么只要他开始回到自己内心，开始就反省他的生命的意义跟生命的价值的时候，他总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因为人死了以后是不是就没有了，还是说他含有来生来世。哲学他是不是只是讨论人的今生今世的问题，他是不是只是属于政治哲学、社会哲学来就讨论富国强兵的问题，更实际的这个经济发展的问题，还是说他后面还有一个比较更根本的一些问题。我们在这里也可以提出另外一个比方，比如说谁都知道我们两条腿是最基本的交通工具，当然它不是好的交通工具，你要好的交通工具，脚踏车比腿好，摩托车又比脚踏车好，汽车更好，飞机更好，甚至我们说太空梭最好。可是我们用一句很坦白的话来讲，从来不会有这么一个人他笨到这个程度，因为他买了直升机，所以他把两条腿锯掉。为什么？因为两条腿仍然是最基本的交通工具，它不是好的，不过它是基本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讨论哲学的问题，在讨论学问的问题，那么一定要分清楚什么东西是基本，什么东西不是基本，它好。像刚才提到的人生像一棵大的树的话，那基本的是根，根你不能随便动它，然后就是干树干，然后就是枝叶，枝叶你可以修剪，那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把叶子剪了，把枝剪了，它还会长。为什么它会长？因为它根很结实，因为它干很结实。可是如果你把根挖掉了，你现在看起来枝叶虽然很茂盛，很快很快它就会枯萎。为什么？因为那是根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这里，在这一讲里面特别提出比较专门的一个题目，那就跟大家一起探讨，就是在哲学历史发展里面，还是说它需要这个树根，它需要什么样的一种环境，什么样的一种养分来去了解到根应该是这个样子，干应该是这个样子，然后枝叶它必然会 产生出来，你把这个树的根调理好，你把它的干保护好，然后它的枝叶就会自然的发展。所以这里我们特别提到西洋13世纪，西洋13世纪，尤其是从西洋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到工业革命，到当代的所谓的民主科学发展，尤其是到了我们中国五四运动前后，那么对这个传统的道德文化，对西洋的文化一种反感还是偏见，那么觉得西洋终是都是黑暗的时代。不过我这里可以告诉大家，西洋最光明的时代是13世纪。你把13世纪放在西洋的哪一部分？是中世的部分，还是当代的部分，还是古典的部分？那么它是中世。中世的基督宗教毕竟能够在13世纪成立两个最伟大的事情。那以后我们在这一个哲学的讲座里面，到中世哲学，到西洋哲学中世的部分，这一点还会再回来也强调一次，甚至到后面的40哲学的那一段时间，我们还会再重复一次。为什么这一方面我们要重复几次？主要的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相，因为西洋13世纪开始，在随笔的整个运动里面，它不管旁边的那些启蒙运动还是更早的文艺复兴，他们如何对这个历史文化，如何对政治随笔的制度有什么反感，可是基本上他们还是找到了这个人生的这个大树的根是比较重要，要讨论这个根。所以他们在随笔上发展了一个东西叫大学。大学这一种的机构，可以说目前全世界都公认，它是为一个社会、为一个民族、为一个国家，它发展所必须，就不能缺少的一个东西。如果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它没有大学，还是它的大学办得不好，办得很烂，那么这一个国家、这一个地区、这个民族，它是没有什么发展的前途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大学是把第一个，把所有的过去的知识分子，让他们能够集合起来。用今天的话来讲，叫图书馆。古代的人已经死掉了，已经过去了，可是他们把自己的思想，把自己的理念用文字写出来留给后代，那是图书馆。所以图书馆是过去的知识分子的一个集合，那然后他又把当代的知识分子又把它集合起来，那是所有的老师们、教授们，那他们在知识的问题上，在做学问的路上，他们先走了一步，他们先研究了古代的一些人的思想，在古代的随笔的情况之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思想，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些思想家，他们好好的研究了，然后他们在自己本身的这一个随笔环境里面，是不是产生了同样的问题，还是问题不太一样，不过他们也有办法想办法去处理这一些问题，这是当前的知识分子，那还有未来的知识分子，那是学生。所以把过去、现在、未来的知识分子能够集中在一个校园里面、一个 campus 里面，那是相当伟大的一种构想，能让人类他利用自己的脑筋，他这个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他有跟禽兽不一样的脑筋，他的脑筋会发展、会进步，会能够控制这个自然的世界，能够辅导人类的人类的这个行为，能够辅导人类的这个观念，他的价值的提示。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知识分子的集合，知识分子的集中，在一个校园里面，大家互相的切磋、互相的琢磨、互相的研究，对于求、对人生的问题，所以这是大学的创立， 是非常不得了的一个构想。这个构想就形成了我们说西洋的文化。为什么在今天它好像是其他的民族、其他的文化都对它马首是瞻的一种方式？当然，我们说在当时的一些宗教界的一些知识分子、一些教会的领导的人，他们怎么去想了这个大学，又怎么样来去把人的全盘的一种意义，把人生在这个世界上全盘的一种方式，要把它处理起来。他们当然要去找经典，找传统的制品里面有哪些东西是你于办好这样的一个机构，让人他能够极度的发挥他的知性，发挥他的理性，让他能够成为万物的主人，能够成为万物之灵。所以他们找到旧约圣经，找到希伯来，就地中海东岸来，他们的老祖宗替他们写了一部经典。那个经典写得非常简单，创世纪里面写得非常简单，可是它的意义非常非常的丰富。因为他要提到的就是人的问题，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人生存在天跟地之间，生活在人跟人之间，他应该怎么做人，怎么处事，然后他才变成完美的，他才不枉来到这个世界，不枉此生。所以他们从创世纪里面找出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那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他第一个发现呢，就是上帝，是吧，他是用他的肖像创造了人。所以人的基本的一个了解，尤其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是上帝用泥做了人的身体，然后向他吹口气，他就变成佛的人。所以西洋的文化一直有办法，从柏拉图开始，觉得人的构成的元素有两个，有灵魂，有肉体。比柏拉图更早的这个创世纪早就说明了，人的灵魂是上帝的肖像，是上帝那一口气。所以人是什么东西，是他的尊严跟价值定位在什么地方，所以定位在他有灵魂，他有肉体。肉体有死有坏，灵魂不死不灭。肉体只有今生今世的生命，灵魂有来生来世的生命。所以这是人跟自己的关系，人要先认识自己，那是最主要的学问，这是基本的学问。当然一个人他可以研究，比方说他研究昆虫，他研究跳蚤，当然他会很清楚很清楚跳蚤的右后腿有什么寄生虫，这个寄生虫怎么繁殖，怎么出生，怎么成长，怎么交配，怎么生小孩子，怎么死亡，他可以是专家。不过我们说这学问当然很好，可是它不是最基本，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要知道跳蚤的这个生活的情况，跟跳蚤右后腿寄生虫的生活的情况，他不知道无所谓。不过我们说人，他就不能不知道他是谁，他是什么东西，那么他应该如何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他如何打发他的时间，如何使到自己的生命有价值有尊严。所以这一个第一个这个人的了解，是平常在大学里面就变成了人文学院，人文就讨论人，而讨论人的时候，知道人有三种不同的这个功能，有知，有情，有义。我们上个讲来提到，我们中国是人文的精神的一种文化，所以最古老的三部经典《诗经》《书经》《易经》，就是分别讨论人的知、情、义。然后这个知情义在文学院里面就变成文史哲三个士。中国一直讲文史哲一家，因为文史哲是三种不同的学问，可是它共同来做讨论人的知情义，来做讨论人的人性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所以在大学里面人文的学院，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文学院， 它是一个基本的学问，因为它讨论人。然后上世纪不但是记载了上帝造了人，造了亚当，那他又发现亚当一个人孤单单的不好，所以用神话的方式去描写，说亚当睡觉的时候，上帝求了他一根肋骨，弄了点泥，他做成一个夏娃，吹一口气，他就活了，放在亚当旁边。那亚当那时候用希伯来恋爱的女人，跟他讲：“你是我的骨，你是我的肉，骨肉相连的一种理解。人有伴侣，不是孤独的，这是谁？”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神秘里面人际关系最优先是男女的关系，因为从男女为夫妻，那么人有了夫妻之后会生小孩子。希伯来的信仰，希伯来的文化，他告诉人类，上帝只造亚当跟夏娃，以后他就不造了，以后的人是由人去生。所以人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责任，非常大的任务，也非常尊崇的一种工作，他替天行道，他就做人。所以从夫妻生小孩子，然后升格为父母。所以我们看看人的发展的历史，就国性的了解的时候，他从开始的男女两性，然后变夫妇，然后变成父母，然后父母子女成为一个家庭，家庭的整个伦常的关系跟这个整个的人关系里面的所有的快乐，所有的欢笑都从这个家庭里面开始。所以大学里面第二个学院叫神秘学院，就是神秘科学，讲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当然我们说很主要立法，是吧？你不喜欢人家对你，你也不应该这样对人家。所以所谓走不入是人。那么然后慢慢慢的从人的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发展到后面，创世纪里面讲了，上帝把天上的飞鸟、地下水里面的游泳的鱼跟地上的走兽交给亚当夏娃管，这是托付给人管，这是自然说人去管理这个世界。所以这是三个学人文，神秘自然，就等于职业，因为职业上就是自然科学，人跟物之间的关系，人去管这个，所以他第一个要有理学人，有数理化世界，你要去量化它，用数了解它的存在的原理，有物理，然后的原理有化学，那么然后你要去耕种，你要自然种桑麻，来去解决人的身体。然后你要盖房子，要造桥铺路的问题，所以食衣住行的可以说是自然科学要求处理。所以大学有三个人文、神秘跟自然，就死到西洋之所以有13世纪成立了大学，大讨论个别的人跟群体的人跟人物质世界的一些关系。那么这样的话说，哲学它能够站出更从人文的这个文史哲理部分来去处理整体的人，去处理人的知识的问题，来去处理等等的问题。我们就结束哲学史的总论，谢谢大家。